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经济危机，多缺德吧，席卷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受害，有多少工业受害，数不胜数。连我们中国也遇到了寒流，咱们前文书说了，唯独恒源祥他是个例外。你说这事儿邪门不？不但没受到冲击，反而还增长了。很多人都纳闷，这为什么呢？话说刘瑞奇与合作方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合作，你一定要比原来赚的多，一定要比我恒源祥赚的多，否则这种合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作为大丈夫，言必行，信必果，刘瑞奇这是一贯的作风，都是这样。哎，但是呢，在人事方面他是比较讲原则的，买卖归买卖，事业归事业呀。刘瑞奇的买卖做到什么程度？人家恒源祥火到什么程度？陈伯清说了，说原来啊，我们生产那个毛绒衫吧，举个例子，只能卖100块钱，挂上恒源祥的牌子就能卖到150块钱。过去卖100块钱还没人要，现在卖到150块钱还得排队，还得限量，一个人只够2件，多了不卖。而且获利2家分，这从中获利有多少钱呢？有时候刘瑞奇就要40%，把60%给了厂家，因此厂家是迅速发财，迅速发展呢。刘瑞奇是一诺千金，说话完全算数啊，这就是品牌的威力。这就像核子裂变一样，优秀品牌与优质产品的结合产生着巨大的能量。恒源祥3个大字像潮水一样漫过中国的绒线市场，并从众多商标中是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绒线大王啊。陈伯清发了，刘瑞奇也发了，刘瑞奇那些哥们也发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迅速地传遍了大江南北苏南各地，绒线生产企业纷纷要求加盟恒源祥。与此同时，各地经销商也趋之若鹜啊，纷纷赶到上海恒源祥总部，要求代理恒源祥的产品。刘瑞奇的办公室是人流熙攘，走了一波又一波，走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朝圣者是络绎不绝呀，南腔北调哪儿的人都有。对于加盟者，刘瑞奇是热情欢迎，但又严格要求，办条件达标者并能按恒源祥模式运作者准发给特许经营证。没有证件不行。刘瑞奇的思路是，人越多成本越低，比方说一个人吃饭成本最高，2个人吃饭不过添双筷子而已，成本就降下来了。又比如联合体成员有1万多家，广告策划、产品宣传全由公司总部1家承担，那么其他成员呢就省了这部分费用，这就是人多的好处啊。再不是原来那个2个人的世界了，哎，跟陈伯清那是1对1的2人世界，现在发展大了，人多了，情况变了，必须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叫大家是共同遵守。在合作过程中，针对极少数厂家的违约违规行为，协议做了适当的调整，对生产商、 除了按原来的品牌商之中提取利润外，需要交100万元的保证金，原来没有，现在有了，以此来制约那些不法之人。地区包括省级的、县级的了，经销商要交10000块钱的保证金，经销证3500块钱，零售商的加盟费才1000块钱，签约之后由公司发给恒源祥产品特许经营证，门面的装潢全都得按照恒源祥统一的标准布置。咱举个例子，肯德基、麦当劳，你走遍全中国都一个模式，得按照人家总部的要求，不就不行。恒源祥就是按这模式办事的，恒源祥联盟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原来的旧体制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啊，所以到了2004年5月30号，恒源祥联合体正式成立，至此形成了由恒源祥集团、生产厂商和经销商三者构成的铁三角，原来的独联体也发展成了联合体，恒源祥模式也从探索阶段走向了成熟阶段。按照刘瑞奇的解释，恒源祥品牌是三角的上端，那么下端呢，分别为生产厂和经销商，恒源祥负责广告的投放、经营策划和品牌经营，生产商负责按总部制定的标准生产合格的绒线产品投放市场，而经销商呢，则按统一的格式装潢门面，经销恒源祥系列产品及反馈市场的信息。为了防止恶性竞争，产品出厂价、零售价都由恒源祥总部根据市场的行情统一制定。刘瑞奇啊，借鉴国外品牌经营的经验，并结合多年来合作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联合体系铁三角结构，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营方式，叫恒源祥模式。它的意义在于完全摆脱了过去那种厂家生产什么便就得卖什么那种无序的传统的经营方式。恒源祥公司则从卖产品而转向了品牌经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和销售链。作为联合体的首脑，恒源祥公司制定生产销售的统一计划、标准和价格，在恒源祥品牌的统领下各司其职，也就是说刘瑞奇所说的以无形资产撬动有形资产，从卖产品而转向了品牌经营，从松散的合作加盟伙伴转向了利益一致的联合体。恒源祥体制啊，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升华。恒源祥模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一厂一店发展到现在的近百家生产工厂和上万家的销售终端，从事恒源祥产品的员工达5-6万人呢，年销售额达到多少啊？40多个亿啊。您看看，品牌的威力是巨大的，生产恒源祥产品的厂家迅速从衰落走向兴旺，又从贫穷走向了富强。在上文里啊，咱们交代过了，不必再说了啊。那么，恒源祥产品的销售商、加盟店的状况又是个什么样呢？有人说了，如果说我成功了，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说我富裕了，那是因为恒源祥品牌的力量。这话是谁说的？这是山东烟台地区分销商有个叫马军的小伙子说的肺腑之言呐，还挺有意思的。前些时一对中年夫妇走进恒源祥的商场，直奔荣县专卖柜台，营业员迎上来了就说，先生女士，你们买点什么？两个人就问了，请问什么牌子的毛线好卖啊？当然是恒源祥生产的，是最好了，有一种小男牌，你想买多少你先看看货。搬下了不少毛线叫他们看，这男的一笑，我们光问一问不买啊，没事儿找事儿啊，你不买你问这干嘛？营业员心中很不痛快，脸也沉下来了，狠狠瞪了那男的一眼。但那男的一点也不生气，跟那女的说，嗨，看来咱这一圈没有白转悠啊，今天终于找到了目标了，今后咱们什么都不经营了，就经营一种。女的就说，经营什么呢？恒源祥牌子的绒线。就这么定了。马军跟他的老婆呀叫朱鲁英，在1994年呢，在医院工作的马军丢掉了铁饭碗，义无反顾的进了上海。刚开始啊摆地摊儿，卖了些绒线呐、毛衫儿。尽管两口子起早贪黑的苦干，到头来依然是两手空空啊。后来啊他建一些品牌专卖店，生意不错，便动了心思了，怀揣着8万块钱的现金，带着妻子到全国转悠一圈进行实地考察。您说这两口子也真能服苦啊，也不知走了多少个城市啊，跑了多少个商城啊，经过比较斟酌，最终选定了恒源祥。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在烟台就开了第一家恒源祥专卖店，一方面宣传恒源祥老字号的文化，一方面当众检验产品的质量，再加上买卖公平，服务周到，生意很快就火起来了，并陆续的在各大商城设立专柜。他还在恒源祥羊毛衫专柜区摆了一台背投的电视，循环播放恒源祥的发展历史，哎，产品资料片。就这么样，马军呢以8万块钱起家，最初仅有20几平米的夫妻老婆店，而现在在4个大商场立了23个专柜，手下员工多达100多人，财富积累迅速达到100多万。那位说100多万那算个啥啊？咱说的可不是现在呀，10多年前呢，那阵的100万还了得吗？当一个百万富翁那多么出人头地呀！马军是头一个发财的。如果说马军是个偶然的机会，那么另一个从货郎到经理的故事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有一个货郎拿着拨浪鼓，拨浪浪拨浪浪拨浪浪，挑着个挑子走四方啊。他是义乌的人，在义乌大街小巷穿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也只能赚点小钱糊口度日。到了1986年的时候，这货郎啊叫于春强，带着妻子转战湖南常德，弄了个固定的摊位，开始做些毛线生意。 因为货源不稳，品种杂乱，而没有大的起色呀。到了1995年，他敏锐地发现了恒源祥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于是他就丢开了其他的业务，专心致志地做恒源祥绒线。赚钱之后，到了2000年，是衣锦还乡，开始全面经营恒源祥品牌系列的产品，并获得了恒源祥系列产品在浙江地区的经销权和常德地区独家代理权的资格。随着恒源祥品牌的深入人心，他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呀。目前已经拥有800平米的办公楼，12个自营店，员工50余人呢。2008年，年销量额达到了创纪录的4200万元。过去挑着个挑子走四方，走街串巷，如今开着私家车是南来北往。他感慨地说：“没有恒源祥这个品牌，就没有我余春祥的今天。”您说动人不动人呢？还有个例子，是个女同志，哎呀，真是个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啊。他常说：“谁说女人不如男呢？”在恒源祥联合体众多的经销商中，还出现了一个嫁给恒源祥的女富翁，就是刚才咱说那位，姓胡啊，叫胡正慧。这胡正慧出身于贫困省贵州，贵州省啊是个贫困省啊，刚开始做些沙发垫了、鞋垫了之类的小小生意。2000年，他毅然决定经销恒源祥他的产品。丈夫一看怕影响原来的生意啊，所以啊坚决反对妻子转型。你别看胡正慧是个女同志，有主心骨啊，她是咬定青山不放松，没听丈夫的。为此他们家庭还一度出现了矛盾，夫妻关系相当紧张。到了2002年7月，胡正慧到上海参加了恒源祥家纺展销会，当他看到那些产品的时候，就把他吸引住了。他一看这设计是美观新颖，品种繁多呀，这么好的东西上哪儿找去？因此更坚定了他专营恒源祥产品的决心。他当机立断，以亏损10万元的代价，把原来那些杂牌商品全都甩卖清仓。从2000年6月加盟恒源祥家纺，到2004年已发展到60多个网点，到了2005年，他的经销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了。除了自己之外，他还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各地建立起恒源祥产品销售网络终端。他用自己的睿智创造了一个神话。什么神话？他在人无三分银这么个贫困的贵州省，其中有68个县全都卖恒源祥的产品，它的高达率达到了83%呢，居全国各省之首。您说这不是神话吗？在这么个穷地儿能发大财，在这么个困难的地方能有那么些网点卖恒源祥的产品，说明联合体的凝聚力有多么大呀。除了品牌之外，还表现在对联合体成员一系列人性化的关怀上。这恒源祥啊，不光是卖商品呢，除此之外好事没少干呢。咱再举个例子说，2008年8月23日晚，随着一阵的惊呼，不好啦，着火啦，不好啦，着火啦。哪儿着火了？ 江西横康瓦厂的主体车间着了大火了，一时间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呀，嘎巴嘎巴直响啊！这火着的太大了，照亮了夜空啊！整整烧了六个多小时，才被救火车给扑灭下去。一下这损失啊，就高达300多万元呢、啊。那经理坐在大马路上，颠屁股捶大腿呀、啊！完了，完了，完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把我的家产全都付之一炬了，我可怎么活呀？我呀，在这危难之际，恒源祥总部没有袖手旁观，刘瑞奇委派纪委书记任伟东马上赶到现场慰问，公司总裁特批100万元无息贷款，用于该厂灾后重建。同时，恒源祥总部还跟当地政府的部门共商对策，帮助该厂走出困境，还号召恒源祥的联合体成员纷纷伸出援手啊，很快就把这家给扶植起来了。这联合体的一员呢，感动的是声泪俱下。这厂长的名字叫陈云平，代表全厂员工写了一封字字诚诚的感谢信呢、啊，以表达对恒源祥的感激之情。像这种事啊，多了，咱不一一介绍了啊。再跟您举个例子，这事儿发生在沈阳最著名的五爱市场，您到过那儿没有？哎呀，真热闹，人潮涌动啊，那个地方人是太多了，卖什么的东西都有。突然最近几天有几辆车鬼鬼祟祟开到五爱市场，都是晚上来，还不开车灯，停下之后从车上匆匆忙忙跳下几个黑影来。这些人是贼头贼脑，把车门打开，一箱子一箱子的货送进仓库，而后是逃之夭夭。紧跟着五爱市场的摊位上就出现了大批恒源祥牌的袜子。有个小伙子挺实在，拿着几双袜子就喊：哎，卖了卖了卖了，看看质量怎么样，恒源祥出品的袜子啊，保质保量，2块钱一双，卖了卖了卖了。哎哎呀，很下货。正在这时候走来一男一女，都是年轻的。这两个人到了近前看了看，把袜子拿过来我们瞅瞅。哎哎，你看，保质保量，你摸摸这手感有多好。人家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就问：这是恒源祥的产品吗？那错得了，说实话是恒源祥的产品吗？那人还挺实在，往左右看了看，正好没人。对，跟您说吧，这是假牌的，要真产品能这么贱吗？能2块钱一双吗？哎，这话一出口，就见那个男同志从兜里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我是公安局的。那女的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我是工商局的，对不起，跟着我们走一趟吧，马上收摊儿。啊，闹了半天我上当了。这主被带到工商局和公安局，经过多次审问排查，他把实话全说了。他说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为了多赚俩钱养家糊口，我买的就是假牌的恒源祥的袜子，有团伙干这个事儿，成箱的成箱的往外批发。你认得他吗？有个人好像认识，叫哎，对，他长得黑，好像有个名叫黑三儿。 找黑三儿。公安局和工商局要是下了决心，能找不着吗？撒下天罗地网，终于把幕后的黑手给揪住了，把黑三儿也给逮住了。闹了半天，他是造假的头头。他看恒源祥啊，那袜子在五爱市场销量大增，他瞅着眼红啊，干脆印假商标，出伪产品，然后贴上标签，成箱的成箱的运到沈阳五爱市场，他从中谋取暴利。那你不找倒霉吗？那一定得叫你砸假，一定得受到重责呀。这就是沈阳十大打假案中的其中一宗，这正是才看险峰拔地起，又观高山向天倚，五岳本是泥土垒，平凡之中见神奇。